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文化苦丁茶，有空来坐坐。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为大家播出的是文化食品栏目《文化苦丁茶》。今天的话题是庄子，我是杠精本精。
那么由头铁了一道黑哈，走到黑的这种死谏，这个陶敏博士呢就联想到了与之相对的哈，这个钱谦益所说的水凉不变投河的另外一种精神，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对于这个陶博士欣赏的这种高薪养廉的制度呢，石双元老师和谢欣呢也就此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并由此呢对光荣退休这一说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文化苦丁茶。今天的嘉宾依然是文化学者史双元、陶敏博士，主持人是谢欣。
对海瑞，我们肯定是正面评价大于这个负面。讲他有一点缺少人性呢，确实也有一点矛盾。怎么说呢？海瑞的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的所谓陶博士这样的洁癖呢，在钱财上面他的廉洁，这是很难做到的。其实中国文人当官以后，有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都走到了最后，走到了贪污这条路上去。这个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您刚才讲到徐阶，他其实在的时候当官多么不容易啊，跟着严嵩，他当年两个人都是为了讨好嘛，写青词，就是皇帝喜欢那个道教的那个青词，写给这个，因为他本身是信道教的嘛。然后他每次写的时候都要写好了但先不发表，严嵩问他你写好了吗，说还有一点，等着严嵩拿出来说我写好了，他在几秒钟才拿出来，要谨慎到这个地步。因为一个正手一个副手，他当时很谨慎，但是等到他退休了啊，荣休以后，他就在家乡大量的织田记，而且呢他家里的很多的，而这些人退休以后是一方的恶霸往往是。那么你说那个我们范仲淹这样伟大的人物写的那个这个他的好朋友滕子京，怎么会是呢？也是贪污啊，大贪污啊。我们这个辛弃疾这么伟大的人怎么被人家攻击呢？贪污军粮啊。比如说我并不能说他别的方面不好，但我们中国人怎么就解决不了这个贪污问题？所以需要大量的这个谏官，既给皇帝提谏也要给百官提谏，这确实是需要的。问题是怎么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贪污问题啊，是中国这个政权稳固强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我们讲的是过去，不是现在，但是历史上中国基本上没解决这个，获得政权然后大批人贪污兼并，然后改朝换代又清廉个一朝两朝，然后又再次大批人贪污等等，这个循环一直没解决。我们希望有个办法能解决。
不是他这个制度，他制度的建立啊，制度在这里面有是一个，他有些讲到这种贪污啊，这种腐败，其实蛮有意思。我看这个万历十五年讲这个海瑞，就是他那个他当时那个制度蛮有意思，他那个就讲到这个出差这个报销这个问题，他当时没有出差报销制度的。这个所以当时这些官啊，是到一处啊，这那个接待都是由当地的人来接待的，但接待是有标准的啊，当然是有，其实国而且大家都口口声声要节俭，但实际上就是乱来了，就是这种制度上，就是它有制度，但是怎么样执行？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想到某某省人民政府啊，驻北京办事处啊，驻什么哪里办事处，所以他这些就是我觉得这种制度上的这种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讲到这种监督啊，这个就是我们看现代这个制度也是啊，就是这个有一种说法叫什么高薪养廉啊，高薪养廉，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我这个有的职位啊很高，你像去澳洲也是的，这个请他这个总监， 最近提个8万，提个10万块钱啊，这就相当于从中产阶级的这种工资了。哎，他提了8万，那这就是呢高薪养廉，就是他最终用合法化的方式让你保证你的收入呢，就不需要再去这个去用额外的这种做法。这可能是也是一种说法啊，这是我
不完全
想
不完全，这里面有文化心理、文化习惯。如果高薪能养得了粮，任何国家都会取这个方式，因为这个联系太重要了，而在某些亚洲国家呢，这个文化心理上，挣钱不仅仅是一种收入，而是一种成就和荣耀。你去看看现在有的贪官，那么多钱放在家里，他用得了吗？根本用不了。问题在于这里面一种奇怪的社会心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某些意义在于，有的时候解析破析某些社会心理，希望人们有所改善，希望听众里面的有些当官的假如有的话他一般来说当官的没心思没有时间来听的，能够改变这种心理，并不是贪污了很多钱使你莫大的成就。我觉得这个是比甚至上升到类似于制度这样的巨大的影响，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好，我们谈到这个严官，现在我们想怎么样搞好这个治理国家的问题。我们人家是键盘治国，我们是这个文化苦丁茶治国。
我今天提出了一些很那个实在的也尖锐的问题啊，从我们的文化苦丁茶来说是最苦的一壶茶，但是呢我觉得和简官严官是一样的意思。为什么这么实力？我们希望社会和谐，希望社会公平啊，希望人人能够比较心情愉快，这里面不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贪污问题，老百姓心情永远不会平和。现在报告才爆出，你要没有制度限制的话，它一样会有这样的事情产生的。连以前都揭发出了某些工会，对吧？就是造弄假票，假的这个票据，然后把他们的周末这个出工的记录就涂改，一样有的啊。但是你要没有这个制度，同时在文化心理上，不要认为你发了财，有了大豪宅，你就成功人士。真正成功人士是心里无愧，能够好好的过日子。这是我的又一个观点。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下面我们要播出的是文化视频栏目文化苦丁茶，今天的话题是庄子，我是杠精本精。
继续来说一下跟劝谏有关的话题啊。其实我在想，这个劝谏是不是就是官家给钱的高级杠精呢？开个玩笑哈。那说这个劝谏呢，这个言官哈，归根结底呢，就是要提意见的哈，还要去搞事情哈，加个引号。那么和现在网上咱们所说的抬杠和杠精，归根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那面对抬杠和杠精，史双元老师和陶敏博士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可以给到大家呢？
那么陶敏博士就说呢，抬杠的原因无非是两个，一个是为了道理，一个是为了真理。那么陶老师也笑称呢，抬杠他也会，并且结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他的个人感悟，也就是说人生有些杠是真的没有必要去抬。
这个我就想到一个叫光荣退休这个词啊，光荣退休这个词那这实际上就有一个有一个叫什么叫性价比，我这个老是很庸俗，就是说你实际上叫什么莫伸手，什么伸手必被捉啊，这个不我不承认。
对的，很好，
伸手是。
我觉得你有当官的潜质。
不，我为做这个民间这个叫什么
监察委员。
那我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高薪养廉是一方面啊，就是现在这种退休制度，实际上你如果能够在制度上保证，就是这些人退休以后啊，就是能够衣食无忧的生活，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实际上你现在这个，你如果你给他一点现在有时候跟他的职位比，跟他退休比，然后你拿了这点现金啊，拿了这点好处这一比的话，他可能觉得不值得啊。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就约束住了很多人的这种做法，就是聪明的人，就像我这样聪明的人，如果让我当了科长啊，让我当了这个7品啊、6、8品啊这些小官，那么这个，那我就会这样想啊，那值得不值得？第一可不可以做？第二值得不值得？那这就是对人性的一种约束。
哇，我觉得人性永远不要去试探人性的底线。听得出来，咱们陶老师还没真正的拥有过，所以说才就觉得自己那么容易满足。
卧室，据我的了解， 至少七八品当过的事啊。第二个不知还不止啊。第二个呢，陶博士这一点就和讲的呢，就应该用谢欣的这个标准来说，你不要随便测试自己。我们讲了，当你在计算值得不值得的时候，只要你有计算之心，你就差不多陷进去了。因为这个计算你还是以利益在衡量，我们讲的要在文化心理建设上。我就在想到现代人怎么还这么贪，你就比如你在澳洲，不管怎么说，你至少目前虽然遇到经济困难，但历来有免费医疗、免费这个教育啊，这个基本上生活你吃饭是有的。我看看当年那些蒙古人为什么骑着马杀过来，只要到秋收开始他就过来了，那么骑的是也是没饭吃。你在这个东北蒙古草原上，冬天一来，有的时候大雪封山，有的时候牛羊就成群的死了，他没吃的，他就开始抢掠，以后就成了个习惯，只要到了秋收他就开始过来抢，这都方便了。所以说呢，我觉得人类如果有饭吃，为什么不好好的和平相处，非要天天打来打去呢？我是不是这个是说了蠢话，还是讲了一句啊这个比较合理？
有人做过统计的，历史上他实际上就是这个北方民族南下的这个频率啊，还有这种可能，他都是往往他有时从这个历史地理学，从那个气候的这个角度啊、天气的角度，他多少年以后他可能出现了这种食品的危机，他就自然南下了。他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你讲的是，你不是随便讲的，你这讲的是有道理的。
我这个你讲的有道理，你一夸你一劝，我就再来说几句。我先讲呢，有的这又是历史上的一个循环，很有意思。就北方的民族，你不管是匈奴啦、鲜卑啦、女真人啦、满族等等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北边打过来的时候，南方人文化先进啊，文明优势，但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而到他们进来了，慢慢的接受了汉化，他们就自己变弱了。我讲的连生育能力都下降，这个就是有点意思。他们呢，我们接受啊，有野蛮想文明进步，但文明进步了以后呢，人就讲礼貌嘛，讲道理嘛，啊，不吵嘛，你骂我，我不开口嘛，啊，但是呢，慢慢的文明就根本处在下风，处在弱势，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悖论，很难解决的，就是好像文明永远打不过。你像我们这个南京地区啊，以前南京来的这个地方，就是说当年的钱穆就是说，这个一个帝国不可以没有南方。但首都不可以在南方，这个有意思。就南方，你从唐宋以后啊，所以以后就是很发达的地区啊，文明先进地区，但它永远不是这个野蛮的对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悲哀。人是怎么回事？但既然让人进化，但又让野蛮主导世界，这简直是非常可笑。
石老师也解答了心中的一个疑问。前段时间在看辽代的历史，看耶律阿保机，当初他把这个都城建到开封来以后，开始自己有了城郭，然后有了自己的文字，一切向汉文化靠拢，有了铁，有了盐，经济也越来越发达，到最后他越来越向南方靠拢的时候，他也变得越来越羸弱。所以刚才石老师这个去解答这个问题，慢慢你越来越文明了，为什么还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弱？这个就是让人觉得特别不能够理解，是不是越文明就越容易挨打呢？
对，我觉得也是这个非常愤怒的一个问题。我请陶博士可以解释一下啊，因为现在其实这不仅是历史啊，这也是眼前的事情啊。怎么就是说讲道理的人就老是受欺负，怎么被不讲道理的追着打？我是很不理解的。陶博士，你比较精通这个西方文化，你想到？
我不懂，你是什么在街上最近遇到什么事了？
没有，我这个人呢也不咋地，
被电信诈骗了，只是、
啊、也被诈骗了。同时呢，我因为是这时候不啊，这个，但是我也看到现在嘛，你当下事情去看看，那些凡是打人杀人的法律很有理，我这是不理解的，就是
你这个事情得长大了，这事情长大了，我们都不理解。总体上来说不是这样的，我现在是觉得还是啊、就是他这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吧？他说你看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叫这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啊，就是他就是文明人，所谓文明的他不过就是用一套制度啊，所谓的法律等等这些东西，包括这种情感思想这东西，让你呢接受继承的东西，就是我们得到的东西呢，我们就要用一种法律的形式呢来固定下来。那么过去我怎么来的，你不要管， 啊，过去我怎么巧取豪夺的啊，你是不要管了，我们现在都文明了，那么现在，所以呢这个我觉得现在是按照这个道路来走的，按照这个规则来走的，那么我更文明，我也更高，更高的
科技。是不是你相信，你相信这个以前我们经常看电影最后结尾，光明总是战胜黑暗，文明总是战胜野蛮，你还信吗？
我是这样想的，是啊，是我是这样想的。我其实我刚才的意思，我其实可能我们之间还有点误解啊。我根本就不是那种一唱高调的。我的意思是说，过去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得来的这种东西，你所拥有的东西，那么你拥有了以后呢，你文明了，你用你的用一套制度把你所占有的东西呢，把它合理化了。法律化了啊，所以呢这个这是世界现在这个世界的道理。那么我再举一个中国的例子，
我可能理解好一点，你举中国的例子、
啊、对，那改革开放，那么改革开放那这里面很多人成功啊发财，那么还有很多人的成功，他肯定是各种各样的手段，在这种社会变化的时候，制度法律他都不健全的啊，他们成功了，占有了大笔财产。好了，那么这些财产你要不要清算？好，我们现在用一个法律，其实私有财产得到保护。那么这些财产，这些过去不管你怎么得来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一个国营厂的厂长，对吧？那么我通过什么所谓的改革，我让这本来5500人的厂长，我直接下100个人，让400个人全部甩到社会，然后我就把这个厂还私有化，变成我自己的股份制。好，那么这个时候它不就是一个？这种合理化的一种方法嘛，用所谓的你再来抢我的东西就不行了啊！我这是受法律保护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大概是这样的啊，大概是这样的。那么所有人在这个既得利益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来运转。然后呢，你可以表达一点小小的不满，然后呢，或许再哭一下啊，再可能得到一点奶。那最后只能是这样。这个
我觉得有点
偏题了。
我觉得你已经不是7品8品了，你至少是3品正3品了，因为你有点外交问的这种，你基本上是我们问的问题，你绕着啊打太极拳，像马大师一样啊，这个没有，我们是问的是啊，按照眼前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说人类在不断的从野蛮走向文明，还是人类会退步？我对这一点已经产生怀疑。你呢，给我讲了一些私有制产生和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道理，我也理解，但我觉得你有点外交官的风度。
我再讲一下，现在很多人这个像这个所谓的贵族精神，这个什么是赞扬贵族精神？那么贵族哪里来的呢？贵族哪里来的？贵族的祖先哪里来的？蒙古贵族、满族贵族哪里来的？他不是打打杀杀来的吗？然后他给自己封了一个贵族，然后他就生活好了，学了一点礼仪制度，那么然后呢，你就在跪拜在这个贵族面前。所以有的人已经是文明国家了，听到皇族，哎呀，他就是那种这个这叫很贱的样子就出来了啊。那么这就是没有独立的思考，对不对啊？这个社会它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回到今天的聊的话题，今天提到了台谏制度和谏官，那么这都是一种提意见。说到提意见，现在网络也越来越普及哈，是使用网络的人越多，都是提意见。那么现在有说法叫抬杠，还有网上叫杠精。我们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过。就举个例，你会说今天哦天气悉尼有点热，你发了这样一个帖子，他就来问你。你凭什么说悉尼今天热？你说的是几点钟悉尼热？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温度计？是哪个厂制造的？它有没有合格证？那你为什么光说悉尼热不说其他城市热呢？就遇到这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当然我估计两位老师呢，周老师可能大概一笑了之，不大会去跟他争论。但是遇到这样的就是比较多的这种杠精，就是给我们这后辈一些建议，该怎么样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
我呢对这个抬杠呢研究甚少，虽然我也经常想和你和陶博士抬杠啊，这个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是这个经验和技术都不足。我觉得呢，有的是近似乎啊不讲理的一种这个辩论方式，而这些人往往呢是不符合逻辑性的事。
文化苦丁茶，有空来坐坐。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的文化时评栏目文化苦丁茶。那么今天的话题是庄子，我是杠精本精。那喜欢看庄子的陶敏博士就说呢，庄子本人其实就是个杠精，他和惠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就是一个典型的抬杠案例。
而放眼到当代呢，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啊，也可以经常看到互相抬杠的场面。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庄子我是杠精本精。
我记得以前有个相声里面一个典型的这个抬杠的一个小段子，就是讲到一个人问他说，你既然这么学，我问你，蛤蟆那么小为什么叫声那么大？然后那个人说呢，蛤蟆叫声大是因为嘴大脖子粗啊，凡是嘴大脖子粗的他就能叫得响。然后那个人就杠上了，说那我叫他四只喽，也是嘴巴大脖子粗啊，怎么不响呢？那个人只能说，被他杠说竹子编的呢他就不响。那个人说呢，和尚吹的笛子不也是竹子的，他怎么就响呢？然后他就说，虽然是竹子编的，但是他上面有眼呢，有眼睛才能响。那个人说，竹子编的也有眼，我们家筛子呢，这是什么他不想的，这就杠上了。他说他是圆圆扁扁的，圆圆扁扁的就不能想。那个人说，那我打锣呢，锣也是圆圆扁扁的，怎么又不想，怎么也想呢？等等等等啊，就这个上面呢，就是说相声是用他讲笑话的，但说明的有一种人他确实会抬杠，他给你找出种种的东西来刁难你，让你无法回答。或者呢，你单身从正面讲呢，比如谢老师有人和你抬杠，那就人家关注你，怎么理解你就不在乎这个抬杠，你知道吧？让他一个人去杠。
这个抬杠咱们历史上有没有，就是说他的这个由来，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有没有这种说法呢？
抬杠呢有个由来，是以前民间呢有这么个习俗，就农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有的表演的时候呢，有几个身强力壮的人抬这个竹杠，上面呢站一个伶牙俐齿的小手，那个人呢在上面抬着杠子呢，在人群里窜来窜去，然后呢遇到人呢和人家斗嘴，就互相这个调侃等等，就慢慢形成了叫，还有个叫抬杠会，就类似中国人原来的这个，原来有个作家叫文康什么的，在儿女英雄传里面就写过，说他们两个人抬了半生的杠，抬到后面啊也没抬出什么，总的来说原来是一个游戏，就是小手在杠上，既不能掉下来，还要伶牙俐齿的和别人啊斗嘴。这就是抬杠这个词呢应该是从那儿来的，大概是这样啊，也许有其他这个更加这个切近的这个解释，但这是一个解释叫抬杠。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经常有的时候也特别怕这种人，他不讲理的叫纠缠，我认为是叫
这个抬杠我会啊，抬杠我会这个其实我呢是这样的啊，我在工作的地方就真的是没必要抬杠。我讲一讲个人经历，就是证明我不是个抬杠的人，其实我也懂了很多。那么我们为什么抬杠？两个原因，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道理，你这个我认为不符合这个道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真利啊，利就是说你凭什么啊，这个我已经这个加班加了那么多，为什么我，那么这就有的无限的这种争论。那么当然他有时是好玩，我觉得抬杠最有意思，我就是老喜欢看那个庄子，这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啊，对不对？庄子不就是个杠精吗？庄子
讲得好
听啊，
这个讲得好，
我觉得题目都有了。
他跟那个惠子，子非我，你也不知道，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之乐呢？对吧？这个就是，这是典型的杠精吗？对吧？那么这个杠的时候呢，它是一种智力上的一种游戏啊。因为你学过一点辩论之术呢，实际上你看看现在很多这个记者招待会啊，记者什么记者发布会啊，记者和发言人之间互相就是抬杠啊。他有时候我一枪打过去，我就把你的枪打过来，我把你枪退过去。最无赖的人说，你这个问题，你问了一个错的问题，下一个，对吧？特朗普不经常这样子吗？对不对？那你的问题不对。那么当然还有问题，把你问题贬低的啊。我最近看这个耿爽跟一个澳大利亚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说我这个进这个想进这个公园啊，那记者那个警察不让我进，为什么不让我进呢？说是看到我的护照上的签证是记者 啊，所以不能进。说你们国家也没有这个法律，这就两个问题了。第一个，我不能进公园，我个人权利受到损害，对吧？第二，你没有依法治国，那耿爽就把他这个把他杠回去了。那你是要进公园呢，还是这个质疑我们国家不能依法治国呢？你如果个人想进公园，你跟我们讲嘛，我们外交部新闻司可以帮你嘛。你不要把这个小事情放到这么场合来，这是不是一个解决你个人问题的地方？这个就是互相杠，他本来是小题大做，然后他把你大题小做，你本来把它放到一个对待记者不公平的问题，我现在把你个人想去公园这个事情你找我们帮你做，没什么事，你这个地方讲，你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互相杠。
刚才你特别精彩的是讲庄子是个杠精，被你这么一讲也确实有道理。就庄子以后还有桃子，还有这个陶博士嘛，是吧？
桃子。
但是这里面有你这个启发，一方面呢，我觉得抬杠呢，有的人纯粹是为了一种引起你的关注或者语言的一种快感，但是抬杠某些时候倒过来讲，这个陶博士这么一提啊，都启发了一种发散性思维。
嗯，
我觉得这个抬杠有的时候啊，也是一种人的思维的一种自由发散的状态，就是他可以不按照你的路，不按照你的逻辑走。这个时候，如果在学校里面，有的学生能够在课堂里面多抬杠，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当然，老师是很怕这样的学生的事啊。
哦。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我就这个问题呢，讲到了一个，有的抬杠纯粹是这个胡搅蛮缠不讲理，那就没意思。第二种，有的抬杠是问的也许不在你准备范围之内的一种，不是你的逻辑思维，而是它是一种思维方法，也不能说人家就是抬杠，这是人家的一种思维的模式。所以我呢，现在对抬杠有了新的认识，有陶博士提出庄子是杠精开始，我觉得好，抬杠也有它的积极面。好，这是我的评论。
你这个也不对，我来给你抬杠，不能因为庄子是抬了杠，所以这个抬杠这个本身就被你抬杠了。好了，我不给你抬杠了。我就是刚才我就是想到，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小时候呢，读书看报啊，就是看到这个言语之间的互相的这种指责啊。那么他包括这个朝廷上这个庭两边这个吵架，其实他就是每个人呢，实际上就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说话的。我们讲以前那个张居正他父亲死了不丁忧吗，对不对啊？
嗯，
他这个他去不去，回不回去三年，这引起很大的这个批评他的人。那么作为他来说呢，他觉得国家这个你看，作为这个相当于总理，对不对啊？这个国家很重啊，皇帝也想劝我啊。骂他的人就是他就真的，你这个父亲这传统的这个儒教里面，父亲去世了你不回去，你大逆不道啊，是不是啊？那支持他的人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其实在忠和孝之间，反正你只要举一头都可以去攻击他，来攻击他。那么最后他说谁说了算呢？皇帝支持他了啊，那么就可以了啊。他把这个衣服穿素一点啊，本来是花的，现在变成这个紧的，现在变成布的。那么这个就是，所以杠不杠呢，还得看你能不能杠得起。那互联网为什么可以杠呢？互联网可以杠，是因为你也打不到我，我也打不到你，你也不能决定我加不加工资，我也决定你加不加工资。你如果跟你的老板为了一点事情杠，你明明是对的，那你最后你吃不了兜着走啊。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杠呢，比如说在历史上，比如说这不管是政治上，你杠的时候，你很多人坚持原则，比如说啊，比如张春桥啊，张春桥、姚文元，他坚持的是什么呢？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那么他有他的道理。那么邓小平是什么道理呢？白猫黑猫，能这个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那么这里面就有个问题，就是说是实用主义是胜呢，还是这个坚持原则，坚持所谓的啊，不管你是自由、民主、人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啊，还是什么儒教，那么还得看你谁这个说话说了算，对不对？
嗯。
所以那记者是最会杠，那记者杠有时候他也是有个界限。回到我个人的例子啊，我是在澳洲上过一个很重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就在以前多年前我在工作上啊，另外一个同事啊，其实我内心我根本就觉得他没有什么水平，但是呢，因为都是在一起工作，那么他老太太就跟我讲怎么怎么，那么这事情闹到这个系主任那儿，系主任讲了很多话，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我听懂了，啊，说你们俩呢，你们俩就会被别人认为你们俩 difficult， 如 要是 difficult 的话呢，你们俩这个工作都危险。我回去把这句话记下来。那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你再 academic 再有道理，那么所有的道理呢，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之下生长。所以这个当然也改变了我很多东西，改变很多东西，自由平等啊，各方面这都是对的。但是呢，也要看这个情况。所以你杠呢，也要看跟谁杠，为什么是杠？互联网上随便杠没事儿，杠个几十页都没事儿，是不是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的看法。
那么以上是 SBS 的文化时评栏目文化苦丁茶，今天的话题是庄子，我是杠精本精，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文化学者史双元以及陶敏博士，主持人是谢欣。
那文化苦丁茶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周五的早上8:15，重播时间是每周日的早上8:15。那么更多往期文化苦丁茶呢，如果你想收听或者下载，可以登录我们的节目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或者呢通过搜索网上关键词的方式，也可以轻松容易的找到往期节目。我们推荐您搜索的网上关键词是文化苦丁茶 SBS 普通话。
也推荐您下载我们的 SBS Radio App 来关注 Mandarin， 收听文化苦丁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